阿爸父神，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你的圣灵来运行在整个会堂里面，主你赐下饥渴慕义的心，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就必得饱足，主要让我们今天空空的来，我们可以满满的回去。主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在我们认识的亲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呢是幸福的，那有些家庭呢其实是破碎的，是伤心的。可是更多的是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或者是说现在的世界，有更多是单亲的家庭。如果家庭是教会组成教会的基本单位，我们说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健康，那么教会就会健康。如果有一个家庭有问题，那么它就会影响整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当中的家庭来学习，学习他们什么？学习他们的优点，然后我们也要来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借着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状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调整，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来重建我们的家庭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先来看在圣经当中的第一个家庭，亚当跟夏娃的家。第一家庭呢，这个词汇其实是源自于媒体对美国总统家庭的敬称，最主要呢是使用于美国。后来这个专有名词呢，也同样的被拿来称呼一些国家元首的家庭，像是德国的总理，还有英国的首相，甚至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等等所属的家庭的一种非正式的称呼。第一家庭呢，常常是舆论的焦点，还有特别是对那个第一夫人的穿着还有她的举手投足，常常是媒体评论的焦点。那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些元首呢，一旦任期一满了以后呢，他跟家人就没有办法再拥有第一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礼遇或者是光环。所以，我们说这一类的第一呢，其实是会随着时间而更换，没有长存性。然而呢，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家庭不仅是名副其实，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呢，是一直还存留到今天。上帝呢，他创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之后，又造了夏娃，让他成为亚当的配偶和伙伴。这个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对夫妻，然后也是第一对的父母。这个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家庭呢，它很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甚至呢，其实它代表了时下的婚姻生活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第一个家庭这个男主人呢，他叫亚当，他其实是全人类的代表。然后女主人呢叫夏娃，意思是夏娃的意思是众生之母，因为人类呢是人类的生命是借由夏娃繁衍出来的。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神说他要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 来造男造女，然后呢安排人工作，男女都一样，并赐下了一个工作的指示，就是这个工作的指示呢包含了两个命令，一个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要治理这地，管理众生。亚当跟夏娃呢是最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的，我们说他是万物之灵，他们被造出来分享上帝的权柄，要治理大地。那时候他们在伊甸园呼吸的空气呢是不含悬浮粒子的，他们所喝的水呢是清澈的，是干净的，吃的是纯有机蔬果，我们现在 都想要买那个不受污染的哈有机食物。他住的呢其实是最宜人的恒温的环境，所以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创造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或者是地上的走兽，以及日月星宿等等，神看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呢，他都说是好的。那亚当的受造呢，其实是先于夏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这表示呢，在起初其实是亚当独自一个人享受了优渥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可是呢，上帝呢却认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31节里面，神总结他的创造的时候强调说，上帝看到这一切感到非常的满意。然而就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8节里面记载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像这一位约翰米尔顿所说的，寂寞呢其实是上帝第一件上帝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所以寂寞跟孤独呢和上帝创造的目的呢其实是大相违背的。耶和华上帝说，那个人独自一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在第20节他说，那人给所有的牲畜及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起了名字，可是呢他找不到一个跟自己相配的帮手。配偶这个词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18跟20节里面连续的出现。其实配偶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可匹配的，所以跟圣经为什么今天让你们看的是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本，它的翻译是翻成相配的帮手，跟可匹配的希伯来原文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男人独居不好，那没有女人男人就不完整，是这样吗？可能我们不要把这一句话太绝对化，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蒙召守独身的。就像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7章7节曾经说明，他说，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的呢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还有在马太福音19章11到12节耶稣说，这个话呢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呢是生来就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呢也有些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我们的主耶稣他有着完美的完美无瑕的人生，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是独身的。这就说明独身的 仍然是正常的人。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来，这里神说他特意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夏娃被召来帮助独居不好的亚当。圣经说女人是为了做男人的配偶，为了帮助亚当而被造的。上帝在造夏娃做亚当的另一半，他要来弥补那个空缺，并且呢帮助亚当使他的生命能够完全。所以我们说夏娃跟亚当是彼此作伴，彼此成为伴侣，他们互相的依赖补足。因此他们两个人不只是亚当，是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人呢才完全，才成为完全。上帝在造夏娃的时候呢，除了要解决亚当那个独居不好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外，其实还要夏娃来帮助亚当，分担亚当的责任，做帮助者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就要先来看看上帝是如何造女人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知道上帝让亚当沉睡以后呢，就从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然后造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所以首先呢，其实上帝要造夏娃的时候呢，他是先让亚当沉睡，上帝取了他的一根肋骨，用那根肋骨呢来创造一个女人。那为什么要取肋骨呢，而不是其他的部位？我们在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有些牧者在他们证婚的当中呢，好像也都会提到这一段就是为什么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不取其他的骨头，而是取了肋骨。那在犹太拉比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传说，他说上帝取男人的肋骨造女人，他不从头部取，因为怕他骄傲，不从眼睛取，怕他虚荣，不从额骨取，因为怕他好奇，也不从嘴巴取，怕他多舌，不从心脏取，因为怕他嫉妒，不从手骨取，因为怕他贪婪，然后不从脚骨取，因为怕他乱闯，怕他闯祸。上帝取用肋骨呢，因为他是隐藏的。所以呢，这些犹太拉比呢，其实意思就是指女子呢应该有内在的美德，因为他觉得是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取的，那肋骨呢是隐藏的，所以就意味着说女子被造呢，其实她应该有内在的美德。上帝用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除了要阐释受造的那个次序以外，亚当先造，然后再造夏娃，也是要凸显上帝对男女呢，其实他是没有偏心的。就像初代的教父奥古斯丁，他也说了这样子的话，他说在神的心意当中呢，他早就设计好了男女呢地位平等。他说他没有叫女人呢要高于男人，否则呢神可以用亚当的头骨来造夏娃。上帝呢也没有要叫男人压制女人，否则呢神就可以用亚当的脚骨来造女人。上帝乃是取自亚当的那个肋骨来造夏娃，要夏娃和亚当呢是平等的，因为肋骨呢是最贴近我们心脏的地方，要夏娃呢在亚当的怀中受呵护，然后贴近亚当的心呢来蒙眷爱，成为亚当的伴侣。我听了犹太拉比的传说， 跟奥古斯丁的传说的以后，我就比较喜欢奥古斯丁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喜好是怎么样，但这都是一个传说。亚当一醒来看见夏娃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个特别的创造的行动呢所造成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们知道，因为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被造的，因此呢，亚当一看到夏娃的时候，就唱了人类史上的第一首情歌。本来我的回应诗歌也是想要唱古中的古，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唱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改了另外一首。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亚当跟夏娃呢，同样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被创造的。这个充分表明了男女呢，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有同等的价值，同样蒙赐福，而且呢，上帝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他们照管一切。可是呢，好景不长，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再怎么样幸福美满，仍然无法避免我们现在说的小三进到他们两个的两人世界。而且呢，这个小三呢，在创世纪当中呢，他就是以蛇的形象来出现。他先引诱亚当引诱女人能够进到陷阱里面。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其实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如果你们吃的日子呢，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可以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听了这个话，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三个短句，看到蛇的策略是什么。第一个是他稀释上帝的诫命，上帝岂是真说。第二个是他篡改上帝的话语，他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离间人类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而且呢，你们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所以蛇呢，他成功的诱惑了夏娃，然后夏娃呢又策反他，成功的诱惑了亚当。从整个事件看起来呢，女人确实在男人做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是会起关键性的作用，她成了蛇首先锁定的目标。因为只要能够成功的引诱她，引诱夏娃，接下来呢要让亚当入瓮，这样的就胜算大增了。所以女人对男人的影响呢，由此可见。我们要从后来的那个旧约的叙事里面可以开始看到他们频繁的出现女人对男人的各样的摆布。就像亚伯拉罕呢，他听从了撒拉的话，找他的婢女夏甲当代理孕母。事成之后呢，又因为撒拉他不满，所以打发夏甲的母子离开他们的家。那我们也看到雅各，他顺从争风吃醋的那个妻妾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他原本的太太呢，他本来是要娶拉结，后来呢拉班用诡计告诉他说，大的还没有嫁，小的不能先嫁，所以呢就把利亚先给了他。他为拉结服了再满了七年呢，结果就又娶了拉结。那他们各自的那个婢女呢，又都成为他的妾。所以我们从这些事件来看到，雅各呢娶了这么多的太太，弄得整个家庭鸡犬不宁。 这些事件让我们可以看到，当女人如果误用帮助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上帝创造夏娃其实是要帮助亚当，是要成为亚当的帮助者。可是如果女人跟夏娃一样误用了要成为帮助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就会试图代替男人去做他们应该要学习或者是应该要承担的事情。或者是如果一味的命令指挥男人的时候，丈夫呢，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刚强壮胆，反而会回避责任，就像亚当一样。我们看到，我们要从旧约来看，亚伯拉罕呢，曾经两次为了保命呢，他不敢承认说撒拉是他的妻子，而称她为妹子。第一次是他要逃到埃及去的时候，第二次呢，他是下了基拉尔那个地方的时候，犯了这两个同样的错误。那我们也看到雅各呢，他娶了不同的妻妾，然后生了很多的儿子，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呢这些妻妾失和，而且呢容让他那十二个儿子呢互相的争斗，甚至呢他并没有过问大儿子流便呢跟他的妾乱伦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里面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其实由盛转衰啊，这样的一个关键，其实是由于所罗门王，他贪恋外邦的女子、邻邦的公主，然后顺着他们的意愿去敬拜假神。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呢，常常是因为娶了不敬畏上帝的外邦女子为妻，导致本身的信仰呢根基动摇，整个族群呢对上帝的委身是逐步的瓦解，使得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有属灵领袖，有尼西米跟以斯拉严严的嘱咐他们要小心重蹈覆辙。因此初代教会呢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些圣徒偶尔的都会语出惊人的抨击和贬义女性。因为圣经也确实提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但我真怕你们会像被狡猾的蛇欺骗的夏娃一样，因为是夏娃先犯了罪，思想受迷惑，失去了对基督纯真专一的心。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14节告诉我们说，他说受骗犯罪的不是亚当，而是夏娃。夏娃的角色受到这么多的苛责和质疑，其实引起了很多的女性很不以为然。然而不可否认的，女性的特质呢，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跟夏娃非常的相似。因为女性的情绪呢，不只容易被外力来搅扰，她的言语呢也可以诱发和激动自己的男人，影响他们的判断跟抉择。那我们来看一下亚当，虽然亚当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其实是出于被动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可以推卸责任。因为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不能吃的智慧树的果子以后，上帝首先质问的是亚当，他对亚当说，你在哪里？无所不在的上帝难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难道无所不知的上帝他不知道亚当跟夏娃做了什么事情吗？可是他先找亚当而不是夏娃，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所以上帝在问亚当说，你在哪里？其实这一句话仿佛是在提醒亚当， 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带着一起犯罪的夏娃来寻求赦免，来跟上帝复合？上帝主动的寻找亚当，好让亚当呢可以带着夏娃一起回到上帝的面前。可是呢，亚当却选择了回避责任。他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呢，她摘了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无辜哦。”然后呢，亚当开创了那个推卸责任的先河，他把责任呢推卸给上帝，是你哦，是你把那个女人放在我身边，然后他也把这个责任推卸给夏娃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不是这整个事件里面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忘记了当上帝把夏娃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了那个千古的名言，第一首的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的亚当呢，他急于把责任推卸给上帝，而且亚当的反应呢，就让我们看到，犯罪的人呢，其实他会想要逃避，也会想要推卸责任。我们想想看，如果任何一个被赋予管理或者是治理的一个人，如果他是很轻易的推卸责任的话，一定会让身旁的人呢会感到不安，会感到疏离。亚当的所作所为呢，不仅伤害了夏娃，还有赐给他权柄的上帝，也绊倒了他的另一半，就是夏娃。他的灵性呢跟神隔绝了，跟妻子之间呢也不再透明坦诚。亚当的逃避责任呢，其实也感染了夏娃，而且呢还被他的后代该隐效仿模仿。当该隐因为嫉妒他的弟弟亚伯之后呢，上帝问该隐说：“嘿，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丝毫没有悔意的回答说：“嘿，我不知道，难道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犯罪的亚当在面对自己有自新的机会的时候呢，他也选择了父亲当年推卸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甚至呢比父亲更加的夸张，结果和父亲一样被驱逐，这样子的一个命运，离上帝越来越远。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祝福，但原本成为一体的夫妻的盟约呢，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我们说第一家庭出事，冲击到周遭的世界。我们说夫妻本来应该是最佳的拍档，可是呢，如今却成为共犯。本来应该要并肩侍奉的一个团队呢，却变成推诿卸责的陌生人。夏娃把责任推卸给蛇，男人把责任推卸给上帝给的女人。不管是夏娃，不管是亚当，他们双方都没有承认自己的亏欠。而且从蛇诱惑女人到和女人来诱惑男人，这整个的连锁反应里面呢，我们看不到妻子先找丈夫商量，或者是丈夫他主动的带着妻子先来求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以至于呢让撒旦有机可乘。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跟夏娃呢，从此以后他们就结束了他们的婚姻蜜月期，他们失去了生命树，失去了赤身肉体这样子的一个无邪和天真，也失去了受造的时候呢那个身体与生俱来的完美的调节机能。他们开始经历 生老病死，他们也开始经历恐惧和害怕的滋味。他们需要衣服来遮掩自己，需要皮衣来保暖他们的身体。我们看到人跟万物之间呢开始失调了，生态环境呢开始产生变化了，大地开始冒出荆棘跟蒺藜，女人呢也经历了那个痛苦的怀孕生产过程，而且人类出现了第一桩的哥哥杀弟弟这样的一个社会凶杀案件，男女关系呢也开始面临不对等的张力。在伊甸园，神所造的一切呢都是好的，包括分别善恶树在内，上帝赐下自由意志，同时也栽种了分别善恶树。其实他要我们在学习借由这个可见的记号呢，不断的来提醒自己要敬畏和遵行上帝的旨意。圣经提醒我们，上帝从来没有要免除亚当的应该担当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智慧书里面的那个约伯记，约伯就曾经把亚当看为掩饰过犯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然后在旧约的先知何西阿也曾经提到啊，悖逆的以色列跟亚当一样都是悖约的。我们整体看来呢，圣经对亚当忽略一家之主这样的一个身份所提出的批判，其实并不亚于夏娃的责备，对于夏娃的责备。可是我们通常呢很容易就会记得夏娃是那个罪魁祸首。第一家庭看起来呢是全然失败了，但上帝却为他们留下了福音的一个伏笔。当上帝对蛇说，女人的后代必要伤你的头，他宣告有一天这个后代呢是用单数的名词，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预言性的宣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就称耶稣称为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呢，使我们世世代代受人类好像活在一个无法跳脱的这样的一个罪恶的笼子里，牢笼里面。但是末后的亚当呢，他要救拔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带领我们重新与神与人和这个万物之间破碎的关系能够重整。夏娃因为受到蛇的诱惑，存侥幸的心态呢，然后淡化了上帝的命令。可是我们看到新约当中，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玛利亚却对天使所传报的信息呢回应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所说的话在我的身上成就。上帝借由玛利亚的温柔谦和孕育了女人的后裔。路加福音的作者也让我们看到新约当中的第一个家庭跟旧约当中的第一家庭之间的那个对比。原来生产之苦是咒诅，成为逆转性的那个救恩的伏笔。女人的后裔呢，耶稣从降生到受死都不断的在实践天父的那个托付。耶稣他没有推却他的受难，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却义无反顾的承担起那个救赎的使命。使徒保罗用婚姻来类比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强调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耶稣是教会的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 就像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教会呢，则是要顺服基督。就像妻子尊荣丈夫，与他连为一体一样，这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耶稣修补的不仅是人类和天父的关系，也包括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圣经用婚姻来类比耶稣对我们的爱，他说他不会撇下犯罪软弱关系濒临破裂的我们。耶稣跟我们一样，他尝过身心都脆裂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那个被撕裂的那个滋味。他在十字架上呢，感受到他跟天父的那个隔离。他在十字架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感受到跟天父的那种隔离。而且呢，耶稣他接纳我们一切的软弱，愿意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呢，伸出他钉痕的手来重建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第一家庭，他很有可能是今天很多家庭的生活写照。撒旦直到今天仍旧殷勤的做工，而且呢不遗余力的要破坏我们的家庭。许多的婚姻关系呢面临不同的小三，他可能不只是异性，他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所爱慕的一个东西。他利用这些东西呢，想要让我们远离真神。当无所不知的上帝在呼唤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他是在筑一座领人归回的这样的一个和好的桥。耶稣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搭桥的那一位牺牲者。耶稣他愿意承担我们在家庭婚姻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的痛苦，背负着我们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帝所设立的第一家庭，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刚刚要给你们看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那个东西，我忘了放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slide 在下面。上帝所设立的第一家庭呢，在伊甸园里面，其实是一个受很大的祝福的一个家庭，而且伊甸园是一个祝福的地方。这个乐园的主人呢，就是上帝。所以第一家庭的主人不是亚当，而是上帝。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呢，其实都是让上帝做主的。不是丈夫做主，也不是妻子做主，而是上帝才是我们唯一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婚姻和家庭是你在人纯净无瑕的时候早早已经设立的。主，你使用婚姻和家庭成为建造和祝福我们的场所。我们为着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欢呼，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欢喜快乐的彼此顺服，使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真正的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并且能够建立在爱里面合一，成为连结家人和建造属灵生命的美好的管道和场所。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